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嗯、我们今天呢要去追寻，那才是啊，请他警告你不要去追寻这种边界啊，才有是非纷然失信。你内心里头开始起的有是非，这个是非并不是不明辨是非哦，不是哦，是说人家是非那种是非啊。我们的人很奇妙的，会说人家的是非，也会说自己的是非，而且很奇怪的是，会说别人是非的人，通常也很会说自己的是非。你说什么叫说自己的是非呢？挑剔自己东，挑剔自己西，就是说自己的是非嘛。哎呀，我今天讲了一句话，这样有没有得罪人啊？哎，你开始在对自己说是非了，对不对？哎呀，我今天哈、啊，这个到人家家里去哈、啊，我穿这样子的一件衣服，人家会不会小看我啊？回来以后还在想，后来我在他们家里的时候，我都没有告诉他们我这一年有多发达哎，我忘了跟他们讲哎。哎呀，你那个是非心太多了，对不对？那当然，你也会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也一定会跟人家讲某某人是怎么样，所以会拿着一根青啊哈，个青囊的机会，你台湾话你听得懂吧啊？公有的人啊，常常拿一个称子哈、啊，去称人家家里的是非，称人家家里的财产，那叫才有是非啊，纷然失信。所以你知道，平直的意思，平直啊，清净，有清净才有真实，有真实才会真正他看他平等，所以平直是有平等的意思，平等里头就也是清净的，这是第二个。在这一篇文章里头，第三个是谈到精神能量的问题。其实啊，最早开始谈到能的问题，在禅宗的俗料上，就是在信心里头，我能看得到的啊，过去我自己阅读过的佛教的典籍里头啊，经典里头谈能的啊，禅宗这个地方谈的是有的。但是唯识的世界里头也是谈能，有能有所。你所谓的所呢，就是所以处所的所。你有你一个身体啊，有你的种种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些需要，这些需要就叫做所，就是你常常把你的能放到这个所里头去。这个所是指像所是指地方啊，处所的所啊。就处所所以的那个所，但是指的是指处所的所，但是这个能跟所呢是两个是互相动的，能会跑到所里头去。那么我们来看看，讲到精神的能的问题，你看哈，他说无咎无法，不生不兴啊，能随尽灭，那么尽遂能成，尽由能尽。能由尽能，欲知两断，原是一空。这里面谈到这两段，都谈到能的问题。人呢，是能随的时候，尽就灭。这怎么解释？我们的能啊，我们的能，它呢，能够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啊去流动的时候，这个时候精神能量就会很丰沛。这个时候呢，境界对你的影响啊就不大，它影响你不大。你看，你今天哈、啊，你精神能是比较丰沛的时候，你的心里面都会比较安定，你也会比较自在感，也会比较喜悦。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就是嫌你几句哈、啊，给你嫌几句啊哈。你会怎么样呢？你会觉得啊、哦，系列系列，我没注意到，就这样而已。如果今天这能量已经消耗得很枯竭的状态，有一个人来跟你讲嫌弃你、嫌你几句哈、啊，你会怎么样？你是不介意、不介意，你卖听嘛。马上那个境界就干扰到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留意啊，这个能的问题呀、啊，是这样子的。这个能量哈、啊，如果你流出去了，你身上的能量是流出去了。什么时候会流出去呢？你有了焦虑，有了紧张，有了愤怒，啊，有了不安， 的时候，有了烦恼的时候，你的能量很快就会被燃烧掉。而在烦恼紧张不安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封锁起来。你既然把能量消耗掉，然后又把心封锁起来，能量，这整个宇宙的能量会不会流到你的心灵世界来呢？精神的能量就流不进来了，你就开始越来越缩心，然后越来呢越容易被环境绑着走，因为你越来越虚弱了。所以能量呢越消沉的时候，越是这个流失的厉害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的人啊，他的这个心灵的稳定性，还有包括智慧，就会越来越差。那我们来看看，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他的能量很快也会流失掉。为什么？愤怒的时候能量马上就燃烧掉了。那愤怒的时候通常都是有敌意的，有敌意的时候就要关门，对不对？把我们的心门关起来，好跟他敌对啊。那我们一关起来跟他敌对的这个状况呢，我们的一方面能量消耗掉了，二方面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一份宇宙的这个精神的能量，它不是生物能哦，不是吃饭的生物能哦，这个能进不来了。这种能啊，这种气，好像孟夫子所讲的浩然之气一样，它进不来了。中国也有讲这个浩然之气的问题啊，它进不来了。进不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会发抖。所以你看气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发抖，你会失去理性，判断会差，而且那个时候呢，你可能在愤怒的时候，你可能会做错事情。你看忧郁的时候会怎么样？你忧郁的时候一定也是心里面觉得很害怕，也是很不安，那你会怎么样呢？那么你会感觉到这个很烦恼锥心，你忧郁的时候会越来好像烦恼锥心，觉得呢好像自己活不下去一样。忧郁的时候到最后又很难过，那也是你的能量亏损得很厉害的时候。你有了不安的时候，你也常一样会感觉到这个能量消耗得很厉害，而且很快就消耗光了。可是如果你开心的，所以我们这个文字的使用是很有意思的。你中国人讲喜欢喜的时候是指开心，你开心不开心？什么叫开心？我对你没有敌意的时候就开心，对不对？我没有什么不满的时候我就开心，我对一些事情没有什么焦虑的时候，或者说我没有什么跟别人有一种憎恨的时候，我就会心就会打开。心打开的时候能量会进来，能量会进来，我会感受到一种喜悦，会觉得一种舒服。你去看看嘛，你如果观察人观察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身上能量消耗的厉害不厉害，你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但他跟一个人营养好不好没什么关系。有的人哈，长期的吃素，你看到他脸就比较瘦一点，好像清渠一点，不，但他能量很好，你不知道，你可以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撑开来的。有的人你看他好像你一看就知道他大鱼大肉都在吃的，但是你可以知道他身上没有气，他一推就倒，他不行，你要注意这样子的一种问题。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人的这个能量如果是丰盈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比较好，我们能量丰盈的时候我们会安定，我们的创造力会比较好。你看吗？如果你想要创造，你要想一个东西需要你的脑子去创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自己折磨折腾人的能量都折腾光。所以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家和万事兴？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说这个家庭很和气的时候，很喜悦很欢喜的时候，万事会成？为什么万事会成？你再穷他都会好起来，因为他的心情好，是不是？他的心情好，他的创意会比较够，所以他们会想出自己要走的路。如果这个家庭的人每一个人都性子很急，急惊风，又会喜欢互相挑剔，那你看大家敌意很大的时候，这些东西很快就烧光了。那你看这个家庭他们能创造什么事业出来吗？叫拼的真困难了。所以你们学佛学法，那要把佛法真的用到生活里头来，福报也很大，不只是为了要往生极乐净土，此刻也有净土的味道在才行哦。这是活的佛法哦。 我们有时候在情绪的一个操作上啊，我们自己的情绪的这个运的整个的一个经营管理上要特别留意啊，不要很容易就陷入一种啊波涛起伏的情绪状态，那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我看过很多创造心理学里头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我是在100多年前说美国哈，他要开一条隧道哈，是越过那个纽约 New York River 哈，那条隧道，我去了那里，我去了那个 New York River 哈，而且是黄昏的时候去那条河边去好好的去给他啊赞叹他到底是真的有多美啊。有一个工程师啊，他要钻这条隧道，可是钻下去以后他注意到一个问题，他说这条隧道这样挖，底下如果河水啊压力很大，它很深，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个水渗到隧道里头来，那这条隧道就爆销了，对不对？而且还不只是爆销，它不只是爆销而已，它会出现这些人命的，通通都很危险，所以他为这件事情呢、啊，要解决这件事情，他走在那个河的河岸呢、啊，在这个河岸上看的那个河，我想在100多年前比现在一定更漂亮。哎，他在那里呢，哎，河岸了、啊，有一条船，木船，这木船上面停了一只公木林，就是钻木头的，你看那卡通影片有一只像苍蝇一样的东西，滋，然后就钻进去，从那边跑出来。那个专门钻木头叫公木林，这种很厉害。就是以前是木头船的时代，最怕这种东西，它会把船啊吃一个洞，然后水会进来，它很厉害的。他看他的公木林是怎么在攻那个木头，哎，结果发现他是前面咬后面推，前面咬后面推。他想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也懂了，所以他发明了一种沉箱作业，听说那个隧道是用沉箱作业克服了他施工上的困难。当然我不是学工程的，我不了解这一则心理学，把东西摆开在河边后啊，在偶很清新很没有什么压制东西呢，他就想到最了不起的工程师了。他这个天津到张家口是这一段，那在经过八达岭，测量并不发达，一边开太远了，要扭到哪一个方向记清楚。还有一个问题，两开完了以后，如果这两个不成一条直线，火车又不是像汽车可以转弯的，所以也不行，所以他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有一天呢，他就爬八达岭爬山，他呢手里拿了一个木头棍子当拐杖，就爬八达岭。他爬到八达岭最上面的时候，你想象爬山爬到八达岭的上头，你看看，我再相信天是青的，云是白的，是不是？山林起伏，是不是？胸襟一定突然间很开朗，一定很开心，是不是？哎，听说他就是那个时候拿了他那个拐杖哈，在石头上敲了一声，就听到那“哐”的一声，他想到了。他说为什么不从中间往两边开，通通啊给怎么样给燃烧掉了，不以也是这样子来的，可是耗损的很厉害的。这个人他会变得很自卑很消极啊，产生一种暴，甚至严重的话会，我记得是不是有跟各位谈过，上个礼拜有没有跟各位谈这个问题啊？公元2020年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 WHO 呢，他提出一个报告，公元2020年十大危害人类的疾病，伤害人类最大的疾病，第一号是心脏病，第二号是忧郁症。但是心脏病大部分也是从情绪那个地方来的，忧郁症当然更是情绪的病。要注意，人类发展到这个地方，这么文明自由开放的社会，照理讲应该是很好了吧，但不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友爱，剩下的是敌意，人与人之间社会支持不够，也就是慈悲心不足， 我们人与人之间啊，没有真正学会开心，我们只是开心，只是勉强做一点强做欢笑的一种哈、哦，一种所以这种啊，让自己一点感官这一部分得到一点点慰藉的这种欢笑，这是不足的。真正是开心的，不是只有感官世界的那一点快乐啊！啊，只要我快乐，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啦、啊，到最后就是心情大家越来越坏啊！到最后，心脏病是头号的敌人，忧郁症是第二号的敌人。你说人类的精神生活会变成什么？各位，我们都很有福气啊、哦！我们在这里学佛法，你们今天都在学习自己调整自己的心灵。各位，你们都是最有资格可以活这个公元两千年这个新世纪的这个时代的人了、哦。我们要注意，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心灵世界继续这样耗竭下去的时候，这个能量耗光了啊，那我们又不懂得开心，让能量继续进入到这个心灵世界来，我觉得我们的危机重重啊。所以又有一段大道体观啊，无意无然啊，小见狐疑，转机转迟，直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处。很好啊，各位，大道就是体观。什么叫体观？你的自己的自心的本体，你能够打开来，让很多的东西啊跟你去里头，让你的心灵世界像让它能够啊像如水长流通这么宽阔，那么无意无然，你不要去挑剔难易的问题啊，这里面呢也就无所谓难易的问题，没有什么困难或容易的问题啊。我们要注意，一个人如果把目光如豆都只是框在自己的工作跟赚钱的身上去的时候，只是把目光如豆都看在自己一时感官世界的一种满足的时候，那就是小见狐疑，那他就会狐疑，内心里头反而不会安定，那个时候转急转迟，你的智慧变得啊越来越急啊，越不能够是一种宽厚，而且你的心也越来越迟钝，你的智慧越来越差。注意啊，有的人的心情呢、啊，急得个像急惊风一样啊，要注意要改。我常常给各位讲过的啊，那种 A 型性格的那种像急惊风那种人啊，一点东西都容不下，要改成宽厚一点啊。所以大道体宽，你要注意这问题的。直之失度，必入邪路啊！你只要你自己哈、啊，你拿捏的不好，直之失度就是你拿捏的尺寸没有拿捏好，你不懂得调整你自己，必入邪路，你就会走入邪路，是不是？判断错误，智慧没有了，你就会做错误的决定，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处。你能够把一些事情放得比较自然一点，在顺逆之间，你不会跑到边界里头来。贵贱之间，你不要在贵贱里头去起分别想，这个时候呢，你就内心里头就会比较自然一点，这个时候你才真正体会到无去处，没有所谓我要排挤他，也没有所谓我要执着于他，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无去处这个问题啊。这是在信心明，这也是一部经了，那这部经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讲一圣道，就是只有一圣佛法的意思的问题。那他怎么讲呢？他欲取一圣啊，悟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你想想看，有的人以为学佛就六尘都不要了。什么是六尘呢？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到的所有现象世界叫六尘。你平常吃饭啊拉屎的事情都是六尘，友谊啊、事业、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这些东西都是六尘啊。我们的生活里头都是从我们的感官、我们的六根而输入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生活的这些东西称为叫六尘。欲取一圣，悟恶六尘，你千万不要去厌恶六尘，所以你回去你还是一样的。还是看你美妙的东西吧， 你还是可以听美妙的音乐吧，你还是可以吃你的美食吧，但是却不是鼓励你去追求美食，去让你去追求看美丽的东西。要注意，是你的眼睛现在来看，你以前看云是云，没有什么美，现在你看到云，你觉得云去云来很美。以前你看你家里的人啊，这打起东地狂，我上班一样。哎，不是，现在再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你看人生很短，我们可以同住在一个家，做一个家人。哎呀，趁着现在，趁着今天没有生病，对不对？趁着今天还没有衰老，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彼此能够尊敬、互相的关爱，让自己的生活活得有兴致一点呢？所以你勿恶六尘了。只有六尘不恶不恶的时候啊，你不是厌恶它的时候，还同正觉，你才真正回到了有正觉的世界里头来。所以很清楚的，我几次都是这么讲。我们有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哎呀，郑老师写的书哈，他把心理学哈带到佛学里头来。其实不是，我里面所写的东西都是佛经上的东西，我们没有给他加添，没有把心理学，我只是借用心理学把它解释的让现代人更容易去懂得它，如此而已哦。你看到底是出家的意思是什么？出家就是要从你的内心里头的枷锁，你内心里头的执着那里解脱出来，叫做出家。其实你出家以后还是回到一个家，你不觉得是不是？那就要看你适合不适合真正去做一位僧伽。你可以去你才去，你不可以去你也不必难过。为什么？因为你六尘不悟，还同正觉，也是一样的，一样修行的。智者无为，与人自负，法无异法啊，妄自受着，妄自爱着。你看看，智者无为，一个从有智慧的人，他是真正懂得无为。无为的意思就是纯真，不是没有作为，而是我们不虚假，不虚妄，我们很真实的来生活。与人自负，只有那个输掉智慧那个人，他才自己呢把自己绑起来，绑手绑脚的。所以有人问我说，老师，我没有学佛的时候我都不觉得怎么样，我就糊里糊涂这样过也没什么不好，可是我自从学佛以后，我现在觉得常常觉得不对劲，我觉得这里好像也犯戒，那里也不对，我觉得常常给自己挑剔，这佛学佛怎么会这样？我跟他讲，我说你如果学佛学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绑手绑脚了，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啊，这里也害怕，那里也害怕，你的学佛一定是方向弄错了。一定是学佛学完了以后应该更开心才对啊，是不是？学佛学完了以后应该更有智慧去解决周边生活的问题才对啊。你学完了以后把自己绑得绑手绑脚的要绑，那你这不就是等于谤佛谤法谤僧吗？啊，不是这样子的。那么第五，那谈到不二门的问题，我们给各位复习一下啊。我们在这个维摩诘所说经里头讲到啊，般若法门那一品的时候，这上面怎么说？我所是不二的，垢与净是不二的，动与念是不二的，相与无相是不二的，菩萨心啊与声闻心是不二的，善与不善是不二的，罪与福是不二的，你与我其实也是不二的，是不是？是与非是不二的，生与死是不二的。意思说，你不能把生与死单独谈生而不去谈死，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与非这两个也是结合在一起的，不是你只谈是而没有非的问题。你都谈是的时候，我们也是不完整的，我们也会出现问题的。你说我们教一个小孩子，我们教导小孩子有一个问题你要特别留意，如果你每天都希望他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这个小孩子一定到最后会出问题。你了解我的话吗？如果你对小孩子的要求，你说啊，小孩子总是免不了做错的，有对的有错的，孩子你今天这个错的哈，免不了的啦，我也错过，哎，你也能够肯定他错的地方哦。但是其实这个错也只有错一点点就造成这个结果， 其余的你都做得很好啊，哎，你看错中有对，孩子啊，你这个事情做得真好啊，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并没有要求你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得那么好来讨好我。如果你要让你的小孩子对每一件事情要叫他十全十美的话，你已经开始给他定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枷锁，把它挂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这里面呢，他刚说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不二的问题，你有罪有福啊，那么福与罪是不二的，是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东西。你要把这问题看清楚，不二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看到他的生活的整体，你不可以让夫妻两个人变成二，夫与妻是不二的，他才能够这个婚姻才会是好。我们跟我们的子女亲与子也是不二的，我们要考虑到亲的角色，要考虑子的角色，要考虑到孩子的需要，要考虑到父母亲的需要。我们要让小孩子了解我们，我们也要去了解小孩子，所以是不二的。这个社会工程师跟劳工之间也是不二的，只有工程师没有劳工，他能够把那些东西生产出来吗？是不二的。那个做工的工人跟一个做管理的人也是不二的，为什么？做工的那个人他拿那么一点点钱，哦，到最后老板故意倒闭了以后还不给他这个钱，最后的这个遣散的这些经费的时候，你以为这叫聪明吗？他不聪明。你要想想看，那些劳工赚那么一点点钱，每天付出的那么多，他们都已经在天国积了很多的粮在那个地方啊，往生的资粮积了很多啊。可是要想想看，自己如果是一个资本家的话，你都没有这一份的话，哎，就乞己哦，啊，很吝啬哦，这种吝啬是恶鬼道的份，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看到你现在有的东西，心里头必须有一种富足感，啊，要有种丰富感，愿意跟别人分享，分享不在于多少，这是佛法里头跟我们讲的啦。先看他不二之门，他怎么说呢？他真如法界，无他无智，要即相应，为言不二。他说呢，真如这个法界，也就是这个真实如如的这个法界啊，也就是我们每天在那边没有障碍的这个法界，无他无智，不应该有他跟我之间的对立跟隔阂，不应该有这种东西啊。那么这个他呢，那么他们是很密切的相应的，要即相应的，为言不二。所以我们只谈不二，你是分不开的。所以不二法门其实就只有一个法门，没有第二个法门。不二法门就是我们人际不会疏离，才是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是理智跟感情是不应该被分开的，叫不二法门。般若法门是表示男性跟女性是不应该对立的，这叫不二法门。所以为缘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不二这个法门告诉我们，到最后我们可以产生我了解你，你了解我，你之所以为你是好的，我之所以为我也是好的。你是一个工程师是值得敬人家尊敬的，他是一个工人也值得尊敬的，所以叫不二皆同。同在哪里呢？不是同变成工程师或变成工人，而是同时都受到尊重，不二皆同，无不包容。所以他们呢，心量就会广大，彼此之间就会真正的通通都会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中。所以因为是如此，所以不管他的工作是什么，不管他是男是女，他是企业家或者是一个工人，他是一个学生或者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穷乞丐或者是一个富裕的这个富豪，十方能够这么做的话，都会成为十方的智者，皆入此中，通通来到了佛心中。这个禅宗真正学会的禅宗是什么？也在这个地方入于佛心。所以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连信心这件事情也是不二的。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一份信心，其实就正是佛的佛心，是不二的。信心，我们在对佛的信赖上，以及对我们自己人生生活中的信，也是不二的。这个事情，我再给你讲一件所谓信心不二在这个领域里头的意思，我再把它讲清楚一点。我们信心，也我们内心里头对佛的信心，以及我们对自己内心的时候产生的这一份觉的信心，是这个是不二的，是同一回事。我们对佛产生的信心，就等于我们已经到了极乐世界的信心，是不二的。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信心的不二是指我们自己内心里头对自己所产生的自然而发的那一份信心，跟我们对佛的那一份信，正信的信，也是分不开的，也是不二的。那么这个不二的地方，我跟你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是前几天我听这个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也是我的长官，他跟我谈这个事情。台中商专现在的校长啊，叫做这个什么大脸，阮大脸啊，哎，他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啊，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我很好，阮大脸先生啊。你知道他以前当过柯先生，就是介绍科学教育的那一位，是不是？他也当过行政院啊，这个科技顾问组的执行秘书，他也当过好像是交大的校长。他说几年前啊，他有一天呢，正好呢台中商专啊的校长交接，他不晓得什么事情啊，他也去恭逢其盛啊。他当时看到那些学生啊，对校长要离开的时候，都非常的对当时离开的那一任的校长啊，他非常的这个亲，那感情非常的啊，亲和力很好。他自己呢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哎呀，好感人啊！我多么希望能到这个学校来当校长，我都愿意。”结果现在把大印已经交给他了。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事情你要注意的。你学佛学到清净心的时候，你心里头所念的啊，那个事情会应验的，你知道吗？我再跟你讲我的事情，我以前好像提过这个事情，但是过了四年以前，有一天我在想，我说：“哎呀，我很想再换一个工作了。”可是我心里面只是这么想，我说：“如果到教育部去哈，去做辅导的那个工作，我愿意。”我这么讲，我才讲完了。我很想去打听打听，说那个工作到底人家用了人没有。我知道当时杨吉东先生他去当商专的校长，我是说那个工作我有兴趣做几年，我有兴趣，我只这么讲完了。我师母就跟我讲，他那你的话，你要的话，你得赶快打电话问一问啊。所以当天晚上讲完了，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师母说：“你得问一问，这事情要小心，因为可能有你的朋友他已经在进行了，别弄砸了，不要搞出一点这个啊不好意思的事情出来。”我说：“好啊。”我拿起我去找一下我的联络部，想问一个朋友。那个联络部在找的时候，电话铃就响了。那个电话铃在响的时候呢？我跟师母讲说，你去接那个电话，跟这件事情一定有关。早上六点多他来找我了，他去听了以后，他说：“你怎么那么巧，被你猜中了。”但是是谁呢？是我 是教育部的主任秘书，他怎么跟我讲呢？他说我这么早打电话给你也没有吵到你。我说没有，我已经起来了。他说刚刚啊，郭部长郭维凡郭部长打电话给我，刚刚打电话给我问问你有没有兴趣啊，到教育部去担任那个训育委员会的常委。我告诉你，对这件事情我们两个人都感觉到很奇妙。你心里头这么想，心想那件事情就这样子，就只有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就这样出现了。这个事情不只是我，在我们学佛的同仁里头有很多人有过这些经验，而且都是很好的经验。我告诉你们，心要学会，今天信心明这个部分你就知道这叫做信心。所以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经，它会突破了你整个时间上的一种隔阂。这个是整个生忏大师，也就是禅宗的第三祖，宗祖的第三祖，他所留下来只有这篇东西。你把它读一读，你觉得它不像是什么，我把你切割成五段，你就了解它重点很清楚。一开始跟你讲的是不起分别心，第二告诉你平直清净心，第三个告诉你培养你的精神的能的问题，第四个是一圣佛法的问题，第五个是不二法门的问题。就这么短短的，他把这个重点全部都讲出来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好像是下一次星期五正好是大年初一啊，我们就放一次假啊，我们一次寒假啊。那么不过记得一次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啊。那么我们只放假一次，然后应该是几号就再过去的那个礼拜，那就是礼拜五，我们继续还是上我们的六祖坛经。我们现在还没有谈到经的本身，我们还在叙论啊。